好，弟兄姐妹平安啊！今天是4月28号2020年，是我们一年读新约圣经分享的第17周啊。我们今天的内容是从约翰福音11到15章。那么约翰福音记载的第七个神迹啊，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总共记载七个神迹，那么第七个神迹呢，就是在第11章他讲到这个拉撒路啊死了四天以后复活的这件事情。那11章一开始就说有一个患病的人叫做拉撒路，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啊，这个伯大尼呢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伯大尼在哪里呢啊？如果我们读到路加福音19章29节，讲到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啊，在那个地方呢，他讲到说耶稣从这个伯大尼跟啊这个地方呢啊，就是靠近橄榄山的地方呢，进入耶路撒冷，然后众人在那个地方这个啊欢呼耶稣啊，何善呐、啊、何善呐、啊，耶稣骑着驴啊进入耶路撒冷这一段的这个故事。所以也就是在最后耶稣生前的最后一周呢，耶稣白天呢就从橄榄山啊进入耶路撒冷城，那么到了晚上呢就回到橄榄山啊居住，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他这里啊就很详细的介绍这个玛利亚和马大的这个家庭以及他们所在的位置。那特别讲到这个11章2节，他说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的又用头发擦他脚的那位女人。那这一段记载呢是在约翰福音的第12章，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那在其他的福音书呢也有讲到这个抹啊香膏的女人哈，但是在其他的福音书并没有说啊，这个香膏的女人呢就是玛利亚啊，只是用一个女人来代替。所以他在这里讲到就是说耶稣呢跟这个家庭呢啊有一个密切的关系，跟马大玛利亚，我们在前面呢也读到这个马大玛利亚的这个故事哈。所以呢他说他们有一个兄弟生病了啊，就是拉撒路，所以这个两个姐妹呢就打发人去见耶稣。那他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也就是说耶稣所关心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到这句话以后呢，他并没有马上就启程往伯大尼去，他说了这一句话，他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那我们就明白前面我们读到第9章哈，就上礼拜我们读到说有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那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是谁犯的罪呢啊，耶稣回答说不是这人犯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罪，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所以呢到底什么是神的作为，什么是神的荣耀呢？那么我在上一次有跟弟兄姐妹做了一个分享，神的作为跟神的荣耀呢就是让人看见这个神的恩典跟真理，或者说看见神的慈爱跟诚实。那就好像说啊，我们华人呢父母亲都很关心孩子的这个学业成绩，那如果今天在一个学校的这个结业典礼毕业典礼的时候呢，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仪式颁布学业最佳奖，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毕业典礼都会颁布这些奖品，那喊到你的儿女的名字的时候呢，那你就觉得很光荣，那你的荣耀是建立在你的孩子有很好的学业成绩上。那如果是这个啊颁布的奖呢是运动的啊，或者是音乐的，那这个就是建立在运动跟音乐这些才能上面的一个奖赏，那父母亲觉得啊很光荣，很有荣耀感。所以同样的，我们在这里说看见神的作为跟看见神的荣耀呢，在什么地方看见呢？在神要在神在人的身上要让人看见 这个恩典跟真理，看见这个慈爱跟诚实，哈，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件事情。那既然这样子，耶稣听到他所爱的这个拉撒路病了，他并没有马上就去，他说仍然，实际上六节说仍然在他所住的地方呢又待了两天，然后才对门徒说，我们往犹太去吧，啊，往这个犹大地，也就是说他们准备要到这个耶路撒冷啊，这个地方去了。那门徒就说，哇，现在怎么可以去呢？这个时候呢，这些宗教领袖啊，这个啊，非常的气愤你，巴不得一看到你就要拿石头打你啊。这个时候我们去那边呢，难道不就是去送死吗？啊，所以门徒呢就发出这样子的质疑。耶稣在十一章九节回答说，他说白天不是有十二个小时吗？人在白天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路上有光嘛。如果没有光，在黑夜走路呢，看不清楚路就会跌倒啊，因为他没有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告诉他们说，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呢，就是说他现在还在这个白天的当中，所以呢不会啊发生被人家用石头打的事情，不会有跌倒的事情。当时候到了，就是黑夜来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他才是预备要被抓被审判的时候。所以他就用这样子一个啊白天跟黑夜的事情呢来告诉他们，然后说我现在去呢，我要去看我所爱的人拉撒路，我要去把他叫醒啊，叫醒啊。那门徒说，哦，对对对，如果他睡着了喊他呢就一定会醒了。耶稣这样说啊，耶稣说他是死了，所以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为什么？他说因为拉撒路死了，我现在去呢是要让你们更加的相信啊，他是生命的主，是复活的主，所以是为你们的好处呢，他迟疑了这一段时间呢才要去拉撒路那里。所以呢那个多马哈又就跟他的同伴说，那我们就跟他一起去死吧啊，意思就是说在回应刚才十一章八节说去到这个犹太地啊是会被石头打死，那就说那既然这样我们就去啊跟耶稣一起受死吧哈。所以显明的这个多马呢并不是很明白耶稣讲话的这个意思。所以十一章十七节，当耶稣到了伯大尼，那个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埋在坟墓已经四天了。所以他去到那里以后，这个马大呢就出来迎接耶稣，跟耶稣说，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啊，我的兄弟就必不死啊。那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的兄弟必然复活啊。那可是马大还是听不懂这一句话，即使耶稣跟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也就是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啊，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这是一句非常伟大的宣告哈。只是呢当时的马大呢还是听不懂这一句话，所以呢他十一章二十八节马大说完了这句话，就去暗暗的，就是私底下要叫他的妹子玛利亚来见耶稣哈。因为照犹太人的规矩哈，就说亲人死了七天之内，他们是要坐在家里面哀伤的，不是可以随便啊跑到外面去的。所以在这里面呢，他才会用暗暗的去叫他妹子玛利亚。那玛利亚去了啊，这个耶稣看到他们以后呢，啊，玛利亚看到耶稣，十一章三十二节就伏在他的脚前说：“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我兄弟必然不死。”哈，讲的跟马大一样。那当然，他们为自己啊的这个兄弟拉撒路的死亡呢，在那边难过、伤心、哀哭。所以三十三节，耶稣看见他哭，也看见当时在一起的这些犹太人也在哭，就心里悲叹，又生忧愁。哈，那这个悲叹这个字哈，翻译的呢不是很准确。这个悲叹在原文的意思呢，不是这个意思。悲叹的意思好像是啊， 一种不安，或者被搅动，或者是很激动那种情况。为什么在这里面耶稣会这个悲叹又甚忧愁呢？而且35节说耶稣哭了，38节耶稣又心里悲叹呢？我们了解，当耶稣迟了两天，所以他到的伯大尼，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以后呢，耶稣去的时候他知道他会叫拉撒路死而复活的，所以他不是在为拉撒路会不会复活而悲伤，也不是为了拉撒路死了而悲伤，他是为什么呢？为了这些人看见跟随他，看见这个病的从小生下来就是瞎子的这个人都被治好这样子的神迹，还有这一路上跟着耶稣，但是他们的信心显然还是有些迟钝，为了他们的信心，为了他们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心里觉得很悲痛，心里觉得就是说有一种我们怎么讲呢，就是有点不安，有一点激动到忧愁，为他们的信仰在忧愁的这种情况哈。所以当这个耶稣说那你把这个坟墓的石头挪开的时候呢，那马大马上说什么，哎呀这不要不要，这个他已经死了四天了，尸体都发臭了。所以显然这个马大的信仰状态信心呢还是不能了解耶稣呢就前面所说的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哈。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41节耶稣呢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了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所以耶稣可以呢心里面有个想法，我说一句话呢拉撒路就复活就出来，但是耶稣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举目望天来说这些话呢，目的呢就是要让众人看见相信呢耶稣是父神差派他来的。然后呢在43节他就大声的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拉撒路呢就出来了，死人呢还是裹着这个包丝巾就出来了这个地方。所以41章45节跟46节呢讲到这些人的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呢在45节他说，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呢就多有信他的，这是第一个反应。那第二个反应呢就是有些人呢把这件事情去告诉法利赛人，这是第二种反应，代表他们没有信，好像去打小报告哈。所以呢我们看到47节这个祭司长他们听到了这件事情，就跟他们这些宗教领袖开个会开个会呢大家就说，哎呀这个耶稣这个人啊真的很麻烦啊，老是行神迹啊，我们要怎么样来对付他呢如果任凭他这样继续下去我们所有的人大家旁边这些人都要相信他，那罗马人呢也要把我们的土地来夺走来抢夺我们的利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心里关心的不是人，不是人命，他们关心的是他们的利益，他们关心的是有没有人来跟随他。所以我们从前面来看耶稣行的神迹，比如说我们看到在这个毕士大池，毕士大池叫恩典的地方，恩典之屋，耶稣医治了一个38年的瘫子，结果呢这些宗教领袖很不高兴因为是在安息日治好了这个瘫子。后来耶稣医好了那个生来就是瞎子的人，这些宗教领袖也很不高兴，开一个调查庭，他们要了解说这个瞎子是不是真的瞎子，或者怎么被治好的。那在这里拉撒路死而复活，看见这些宗教领袖完全漠视人的人的这种需要，漠视这种好像在一个冷漠当中是一个冷冰冰没有爱的这个感觉，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我自己会不会受利益受损。所以在这里面 啊，这边讲到说这一年做大祭司的这个人呢叫做该亚法、啊、那这个该亚法很会讲话了。他一开始讲说你们不知道什么，也就是说你们啊什么都不知道的意思。他用这个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呢，就是要堵住这些人议论纷纷的口啊。说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啊，意思就是什么，我们呢现在只要做一件事情啊，为了维护我们众人的利益，免得我们整个犹太民族灭亡呢，就是为了你们的好处呢，就是怎么样，让一个人来替百姓死，这就是好处。那他这话呢，就是预言耶稣将要替以色列国来死，他不但是替以色列国来死呢，也要将神世上的子民呢都聚集归一啊。有时候我们常常想说啊，我们嘴巴讲的这一句话，其实嘴巴讲的这句话呢啊，好，里面呢有时候也有神的心意在这里面哈，就像我们箴言所读到的哈，这个我们的心啊，王的心像垄沟的水啊，随着耶和华的啊这个流转哈，所以啊，在这个历史当中我们看到有这些事情，所以呢，在这个当中，他们11:53说，从那一天起哈，他们就开始商量要来杀害耶稣。然后呢，这个时候12说，在逾越节前的6天啊，就是耶稣要进耶路撒冷的前一天哈，他来到这个伯大尼啊，我们刚才说这个伯大尼呢，就是马大玛利亚居住的地方。他来到了这个拉撒路死而复活的地方呢，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那我们从其他福音书知道呢，耶稣是来到一个人叫做西门的家里面啊，所以呢，到西门的家里面呢，马大啊，这个也到西门的家里面来侍候。那有拉撒路也在那里，所以我们看很多人嘛啊，耶稣跟他的12门徒就13个啦，加上这个玛利亚、拉撒路啊，就15个啦，又加上西门就16个啦啊，加上马大呢就17个，至少有17个人呐、啊、坐在那边。那玛利亚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大香膏哈、啊，就啊膏耶稣的头哈、啊。那这件事情我们在其他的福音书已经讲过了，所以我们来思想一下，为什么这个玛利亚会做这件事情？那玛利亚会做这件事情呢？在圣经里面呢并没有说为什么，但是耶稣呢替他把他玛利亚做这件事情的这个背后的动机跟理由说出来了。那是在12:7，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所以也就是说，玛利亚他把耶稣的话听进去了，他知道耶稣这是来到耶路撒冷呢，是预备会受害，会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他在一路上3次的预言哈，人子呢要到耶路撒冷受苦受死，然后3日复活这件事情，玛利亚听进去了，因此他是为耶稣安葬之日呢，把香膏抹在耶稣的身上哈。那因为在当时呢，凡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些囚犯呢，啊，尸体呢就是丢到那个新嫩子谷，就是耶路撒冷的一个山谷里面，就是大家在丢垃圾的这个地方。那当然，在这件事情里面，这个啊卖主的犹大还有其他几个门徒呢，是不赞成玛利亚的做法，因为他说你这一瓶香膏可以拿去卖30两银子，可是你把这个香膏倒在耶稣的身上，香气一下子就没有了啊！这个因为香水是一件很特别的商品啊。如果你今天拿10,000块美金去买一瓶香水，那你这个今天擦一点，明天擦一点，可能1-2个月这一瓶香水就擦完了。啊，这一瓶香水用完了，它存留的这个气味用的时候啊，也不过就几个小时就没有了，所以你好像说擦香水没有一个实际的果效，但是你拿去救济穷人呢，是有一个实际的果效。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做决定的一个对价关系。今天我们做事情说我要做
这件事情，我都希望是有一个对价的关系产生的效果是我所要的。如果我今天做这件事情不会产生这个对价关系的效果呢，那可能我就不会选择决定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常常是用一种对价关系作为我们呢做决定的一个啊标准。所以在这里就是讲这件事情啊，耶稣呢说玛利亚所做的是为他安葬之日存留的。那当然在其他福音书里面也讲到说，凡是这个以后传福音的时候呢都要提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玛利亚所做的事情。好，那第了到了十二章十二节，也就是耶稣骑着驴驹啊进耶路撒冷，众人拿着棕树枝迎接他说，何善那何善那。那我们四月份刚过这个啊复活主日，那我们知道复活主日之前的那个主日呢叫做 Palm Sunday，棕树主日，也就是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的那一天。然后呢再来一直到这个受难日，就是星期五，然后到了星期天呢就是第三天耶稣复活啊。所以我们大概了解这个关系，所以当耶稣这个进入了这个啊耶路撒冷以后呢，在十二章二十节就说有几个希利尼人要来参要来这个看耶稣哈，那他的门徒就去告诉耶稣，耶稣在这里十二章二十三节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刻到了。他怎么得荣耀的时刻呢？啊，人子耶稣呢得荣耀是要经过死亡才会进入生命，所以他就说一粒麦子要先落在地里死了，如果这个麦子不落在地里死呢，他这个麦子不会改变，还是一粒麦子，那还是一直放在那个地方。但是当这个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以后，就长出新的生命，而且是更多的生命，结出许多的籽粒。他就在讲他自己是要经过死亡才会进入生命，然后呢他就用这样子一个观念告诉我们所有跟随耶稣的人呢一样的道理，我们要进入死亡我们才会得着这个生命。所以呢我们今生的生命啊，他说我们呢等于说我们要抛弃我们旧人，我们这个旧有的个性习惯脾气，我们把它丢掉啊，我们才会有新的生命。他说如果我们呢舍不得丢弃我这个旧有的生命呢，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得着一个新的生命哈。新旧生命呢是不会这个混杂在一起，不是旧的就是新的啊，有新的就不会有旧的。所以他就在讲这件事情，如果这个世界上恨恶自己生命的人呢，他就会保守他自己呢得到一个永生的生命。接下来十二章二十六节他说如果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所以我们在服侍啊，你要跟从耶稣呢就是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的侍奉。他说我在哪里服侍的我的人你要在哪里，那告诉我们呢我们的侍奉呢是有一个对象的，这个对象呢就是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哪里我们的侍奉就在那里，我们侍奉摆在耶稣不在的地方呢，那就是等于是白忙一场哈。所以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呢我父必尊重他。哇，这句尊重这个话呢就啊非常的这个啊很有重量哈。你想创造天地的主宇宙的真神啊尊重服侍他的人，尊重这什么意思呢？尊重呢在原文的意思是评估啊，评价。就好像你要买一个房子你必须要做一个评估啊，估一下这个房子呢是不是真正的有这个价值啊。所以呢神要来估算我们有没有眼中看为宝贵的价值呢，就看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侍奉哈。就像我们在接下来我们要读启示录呢，在第十四章就讲说圣灵这样说哈，这个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侍奉啊，我们在主里面的侍奉啊，是可以存到永久的生命哈。因为我们的侍奉是一个真心的侍奉，不是 为了求回报的侍奉，是愿意为基督摆上的侍奉，是要荣神益人的侍奉。所以他讲的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耶稣呢，在这个时候下面讲的这一段话呢，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他说：“怎么说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他这一句话讲的好像是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哈，就说：“主啊，如果可行，不要让我喝这苦杯哈，然而不要照我的心意，要照你的心意。”他同时也这样讲，他说：“这个他说什么？他说：我来到这个世上啊，原就是为这个时候来的。他说：愿你荣耀你的名。那这个时候，天上有声音下来做印证。他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而且还要再荣耀。旁边人听到以为是在打雷嘛，哈。那这个时候，耶稣就说：天上的这个声音呢，不是要说给我听的，是要说给你们听的，让你们知道说，现在这个世界的王要被审判，是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他说，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从十字架被举起来的时候，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啊，吸引万人。那众人听了还是不明白。他说：“哎，这个弥赛亚是永恒的主啊，怎么会死在十字架上呢？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会被举起来呢？”好，那耶稣呢，在后面呢，并不是很清楚的在解释这件事情，但是他说了一句话，也是啊，我们常常啊觉得有点混淆的哈，就是在十二章的这个三十七节以后。啊，耶稣虽然在他们前面行了许多的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那不信这件事情，好像就是在以赛亚这个所预言的啊，就是说这些事情发生呢，众人还是不信。所以呢，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当神呼召以赛亚的时候呢，到底跟他说了什么话哈？这是记载在啊，以赛亚书第六章嘛，那个时候这个啊，神在荣耀当中显现的时候呢，以赛亚就趴倒在地啊，趴倒在地，然后说啊，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然后天使呢，就拿了火炭沾他的口，清洁他，然后就听到主的声音说，有谁可以啊被差遣去呢？啊，以赛亚说，我啊，你差遣我啊。然后神就告诉他，他说：“我现在差遣你去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侍奉的果效。你侍奉的果效呢？你去传这个啊，传这个啊神的话语，你传这个啊悔改的信息，传这个预言呐、啊。这个百姓听了听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哈，他就说，这些人的心是刚硬的，耳朵塞住了，心被遮住了，所以这些人听到你所传讲的这些从神来的信息呢，他们不会听进去的。那以赛亚在六章十一节就说：“主啊，那我这样的侍奉要到几时为止呢？”耶和华就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啊，房屋空闲无人啊，等等等，即使到了很惨很没有啊，都是没有人听的这种地步啊，你还是要忠心的去传讲，所以在这里面就讲，耶稣就是引用以赛亚书的这一段话，他说他行了很多的神迹。我们知道约翰福音20章啊31节就说，记载这些神迹的目的是为了要叫人看见了就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嘛。但是相对的，有很多人看见不信嘛，就像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啊拉撒路蛇复活的事情呢，有两种反应嘛，有人信有人不信嘛。所以呢，在这里面呢，就跟他讲，有人不能信，就像以赛亚书所形容的这样子哈。所以呢，在12章44节，耶稣大声的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啊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讲过，就好像我们在读数学公式一样哈 ，A 等于 B，B 等于 C， 所以 A 等于 C 哈，就是信耶稣的其实不是信耶稣，而是信差耶稣来的父神圣父哈。所以呢，在这里讲一个源头的关系， 耶稣呢不是是从父神差派而来的，所以你看见耶稣你就相信是父神差派他来的。所以凡是有这样子相信的人呢，他就是接受了这个世界的光，接受耶稣的带领，就不住在黑暗里面。那我们就回应到我们之前呢读到第七章耶稣说什么，他说我是第八章，我是世界的光哈。八章十二节，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好，所以在这里他讲到一个重点，十二章四十七节，他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因为耶稣第一次来呢是要完成拯救，是要拯救世界，不是要来审判世界。所以你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是要来审判你的。但是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他说那个时候呢我所讲的道呢要在末日审判他。我们说耶稣所讲的道就等于是他自己嘛，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说道成了肉身嘛，道就是神嘛，所以耶稣所讲的道呢在末日要审判他啊，是这个意思。所以十三章就讲到说逾越节以前啊，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哈，爱他们到底就说是完全的爱他们，从头到尾这样子的爱啊，从头到尾的爱呢是一个完全的爱啊。这里呢就讲到就说那个要卖耶稣的犹大呢，那魔鬼已经进入他的心里面了。那耶稣这个时候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面，知道自己是从神来的，要归到神那里去哈。所以我们读到十三章第三节说万有已经交在耶稣的神手里面了，代表说所有的这些呢它是 under control， 就是是在一个掌控之下。所以卖主的犹大呢不是在一种不受掌控的情形发生了，而是这是在神的计划之内，万有已经交在耶稣的手里面，在耶稣 in control 的情况之下发生的。然后在后来这个十三章呢就告诉我们说吃过逾越节晚餐不是逾越节，吃过晚餐以后呢，这个耶稣呢就像仆人一样为门徒洗脚为门徒洗脚。那洗脚呢代表说与耶稣有份嘛齁，所以他这里就讲到说十三章八节，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然后呢在十三章十节说，他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意思就是说他们当时啊在那个洗澡堂洗完澡以后呢，从洗完澡的浴池出来再到穿衣服完毕呢，他们的脚走在泥巴地上又是在弄脏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把脚再洗一下呢就好像全身就是洗干净的。然后他说你们是干净的，男儿不都是干净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人是不干净的。这一个人呢就是说那卖主的犹大。所以呢耶稣在这里面告诉他们就说我是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就是后来我们所读到的要彼此相爱。耶稣说我给你做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呢你们要照我这个榜样去做。他说我现在告诉你，耶稣来就是说我来是要服侍你们，服侍呢就是要借着他的死呢来服侍众人，把相信的人呢带回神的家里面，这是一个服侍。我们在后面呢保罗书信会读到耶稣呢从宝座下来倒空自己成为奴仆的样式我们后面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就会再继续的读到这一点。所以他就告诉我们真正呢真正的侍奉在这个世界上呢，你真正的侍奉呢是一个什么样。我们刚才读到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那服侍的心态是什么呀？服侍的心态就像洗脚的仆人那样子，我们来服侍别人，这是神所看重的哈。然后再来就讲到这个撒旦进入了犹大的心，然后犹大呢就离开预备要去卖耶稣。那在其他福音书我们知道说吃完逾越节的晚餐以后，那么耶稣呢 啊，在那个晚餐里面，这里没有记载啊，又拨开饼跟啊预表他的身体，然后拿起杯来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所以在吃完逾越节晚餐以后呢，就立下圣餐，然后立下圣餐完了以后呢，就是往客西马尼园去，在那边祷告。然后呢，犹大是带着这个祭司长、大祭司这些啊仆人、这些官兵、圣殿的官兵呢，到客西马尼园来捉拿耶稣。那这里没有记载嘛，哈，所以在这里面记载的是另外一个部分了、啊。所以我们就看到13章31节啊，主耶稣给门徒一条新的命令。然后他讲到这个13章34节，他说：“我今天呢、啊、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但是呢，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是使徒约翰嘛，哈，他同样呢写的约翰一书，他那个地方写说，这个命令呢不是原来的命令，不是新的命令，他一下子说是新的命令，一下子说不是新的命令。那我们也知道，从这个福音书里面啊，有一个文士就问耶稣说，最大的诫命是什么？耶稣就说爱神，然后其次就是爱人如己。所以爱人如己呢，是在啊摩西五经里面已经讲了。所以呢，既然这个爱人如己就是彼此相爱，是原来在旧约就有的命令，为什么到了新约变成新的呢？原来呢，耶稣在这里啊。使徒约翰呢所讲的新的命令呢，是说这一条原来在旧约的命令呢，现在是用一种新的方式在诠释，在解释出来。新的方式呢，就是说耶稣说，你这个彼此相爱的爱呢，是要照我爱你的方式呢来爱别人。那耶稣爱我们的方式是怎么样呢？是一种舍己的爱，是一种愿意为了啊，这个门徒的好处，然后呢，爱门徒的这种爱呢，是舍己的爱，是一种谦卑如仆人洗脚那样子的爱。他说，你们要照我这样子的爱呢，来彼此相爱。所以为这条命令呢，注入一个新的解释，一个新的做法。所以当你们能够彼此相爱的心呢，众人就可以认出啊，你们就是我的门徒。然后讲完了以后呢，啊，耶稣说啊，我现在要离开你们了。西门就问彼得啊，西门就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哈？耶稣说，我去的地方你们现在不能去哈，后来就会去了，现在不能去。那彼得就说，为什么现在不能去啊？我就是为你舍命啊，上刀山上刀山这样啊，都可以跟你去啊。那耶稣就说，你会愿意为我舍命吗？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啊，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然后进入了第14章，就沿着前面的这个顺序，就是说耶稣说我要离开你们了啊，我要跟你们分手了。但是呢，14章就说，我跟你分手的时候，你心里不要忧愁，你要相信，你相信神，你相信我。我离开你们呢，是为你预备一个永恒的居处。我预备好了，我就会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所以呢，我现在要往哪里去，你们知道；我走哪条路，你们也知道啊。那这个多马哈，那个多马就是刚才说要跟耶稣一起死的那个多马，他就说：“哎，主啊，我不知道你去哪里，我怎么知道那条路怎么走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哈，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呢啊要走的这一条道路呢是怎么样，是一个啊活出一个真理的啊一个样式。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在里面呢，我们所走的这一条路呢，就是走往耶稣为我们预备这个家的这条道路。所以借着我啊，才能够到父那里去。他说，如果今天你们认识我，你们就啊认识我，就能够认识我的父哈。那这个腓力就说，啊，是这样吗？那你可不可以把父呢显现给我们看一下，那我们看见你说的这个父啊是什么样子哈。那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啊第1章讲到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父嘛，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显出来嘛。所以耶稣就说，你看见我，你就会看见父。 你看见现在的我是怎么样有恩典有真理，你就认识父是有慈爱有真实的。你看见我这样子的荣耀就是父那样子的荣耀，你看见我现在做的事情完全是父叫我来做的这个事情，所以你相信我你就是相信父神哈。所以他在这里建立的一个观念就是啊，告诉我们说我们只要认识耶稣我们就认识神。所以呢在这里面呢很重要一个观念，我们在啊后来读到约翰福音十七章，对不对？十七章的第三节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啊，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所以什么是永生？永生不但是一个理性的认识，而是一个生命的连结啊。他说你能够认识啊独一的真神，而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那我们怎么样认识呢？就是这里所说的哈，我们相信耶稣，我们相信啊耶稣所做的这件事情。然后到了十四章十二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啊，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情。那我们读到这里就想说，哇，耶稣会行神迹，也会医病赶鬼，会平静风浪啊，这些事情不要说啊一样啊，我半样我都做不出来啊。什么叫做做比这更大的事啊？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啊。原来这里啊，这个意思是说，耶稣说你们要做更大的事情呢，是告诉门徒说你们今天在普世宣教所完成的事情，是在讲这件事情呢。所以他说你们以后要做这个普世宣教更大的事情呢，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就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那我们之前也讲过很多次哈，今天我们的祷告会蒙应允啊，是因为什么呀？我们奉父啊，奉儿子的名祈求啊，所以我们祷告后面就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嘛，就十四章十四节，奉我的名求嘛，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神会应允，因为呢，神要叫这个祷告是让啊因儿子来得荣耀，神是要让这个祷告呢来得着荣耀，让这个祷告呢来彰显这个恩典跟真理啊。所以我们的祷告里面，我们建构在这样子的一个内容里面呢，神就啊必听。十四章十五节他讲到一句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啊，弟兄姐妹我们要记住这一句话，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啊。今天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啊，我们整本这个圣经都是在讲遵守神的命令，旧约这样讲，新约也是这样讲，而唯一在新约不同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呢？我讲这一句话请你记得，当我们的心里面种下恩典呢，就长出爱来，当我们长出那种丰盛的爱，我们就可以爱神，我们就可以爱人。所以今天我们遵守命令是建立在我们里面有那种超越的爱，我里面对神有那种超越的爱，我就愿意来遵守神的命令。当我愿意遵守神的命令，是在渴慕要跟神亲近，渴慕神的那个圣洁公义，我希望我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美德，往那个方向，往那个渴慕的方向去的时候呢，你就要抛弃了，抛弃你原来那些不好的不干净的肮脏的东西，你要丢掉了。当你有这样子的渴慕，有这样子一个超越的爱呢，你去遵守命令一点都不困难。所以我们记得，当我们领受了这个恩典，我们心里面种下恩典，我们就长出爱来，长出爱来我们就有动力来遵守神的命令。所以呢在十四章十六节耶稣说，我要求父，求父呢另外给你们赐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个神要给我们的一位保惠师呢，就是真理的圣灵。那我们在这里要了解一个观念哈，圣父圣子圣灵嘛，哈，三位一体的神是我们所相信的。那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呢，我们有两位保惠师，两位中保。第一位中保呢，就是耶稣基督，记载在约翰一书二章一节，耶稣基督呢在父神那里做我们的中保，为我们的罪代求。第二位保惠师呢就是圣灵啊，当耶稣离开以后呢， 就赐下圣灵，永远与我们的同在哈。他说十四章四八节，我必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就是说我们信主以后呢，不是像一个孤儿被丢在这个地上，然后我们自己独自走天路啊，不是的，是圣灵保惠是在带我们啊，与我们同行啊。所以他在这里就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圣灵来要永远与信主的人同在同行啊。所以呢，到了那日，十四章二十节，到那日，到那日是什么呀？见耶稣基督再来的那日哈，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哈，我也在你们里面。所以他就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呢就是爱我的啊。有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常常在读到，就是说遵守主的命令，遵守神的命令，遵守神的命令。凡是遵守神的命令呢，就是爱耶稣的表现，就是一个爱耶稣的行动。但是呢，这个爱呢，又是遵守命令的动力。啊，遵守命令的一个动力哈，所以在这里面，耶稣就继续的说啊，我们看见这一句话好像重复的在出现。你看二十三节，他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那你遵守我的道呢，我父也必爱他。那我们呢，就要到父那里去与他同啊，我们就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居。”就是说，圣父与圣子要到这个爱他的人、遵守他的道的人呢，去与他同住。那如果不爱我的人呢，就不遵守我的道，不遵守我的道呢，也就是父与子呢不会与你同住啊。基本上他在讲这个意思。然后呢，到了十四章二十六节，他说：“耶稣说，我要向父求差派。”保惠师来，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我以前跟你们讲过的话呢，真理的圣灵这个保惠师呢，会把这些事情呢解明给你们看，让你们想起我所说的一切话语哈。然后十四章二十七节，耶稣说这非常宝贵的一句话，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赐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所以讲到一个平安的来源呢，是从耶稣那里来的。所以今天如果说啊，牧师跟你说啊，祝你平安啊，这个我们弟兄姐妹说祝你平安，我们人讲的平安啊都没有用啊，只有从神来的平安才是真正的平安。就像保罗书信里面一再的讲，愿恩惠平安啊，神的慈爱呢啊，是这个慈爱是从神那里来赐给你的哈。所以我们就明白这个观念。然后耶稣就讲到这个十五章呢，用一个葡萄树来跟枝子来做比喻哈。那我们了解这一件事情呢，很容易清楚的一个地方呢，就是要回到以赛亚书第五章啊，讲到这个葡萄园的诗歌啊。他在这里面呢，他讲到说，以色列人呢、啊，就好像是耶和华神栽种的一颗葡萄啊。然后呢，在以赛亚书五章四节，他对神对以色列人的期望是什么？我栽种了这一颗葡萄，我希望呢就结出好的葡萄。那五章四节，以赛亚书就说什么？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到结了野葡萄呢？啊，所以呢，就说我必须要怎么样？我就要把这个葡萄园要怎么样行呢？我要拆去它的篱笆，让它被吞灭；我要拆毁保护葡萄园的这个墙环，让它被践踏。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说，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与葡萄树连结，自然就结出葡萄，因为那里面有养分，从葡萄树的根输送到枝子里面。但是这个枝子呢，如果断裂了，没有跟葡萄树结在一起，这个枝子就枯干，枯干了，这个枝子能做什么？就当柴火烧掉一样。所以他说，这个枝子得着这个养分以后呢，会被修剪的。他就讲到说，十五章二节，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今天我们就好像这个枝子要结出更多更多的生命果子呢，我 我们是需要被神的道来修剪的，修剪我们的个性，修剪我们的想法，修剪我们的脾气，修剪我们不好的习惯，去旧更新，有旧的去掉了，我们才有新的出来，所以我们才会结出更多的果子。那神的道要来修剪我们，怎么样修剪呢？他就讲到一个观念，就是说藏在我里面，跟啊这样子一个观念，就是15章第6节，人若不藏在我里面，那就像一个枝子跟葡萄树没有连结，就枯干丢在火里面了。那人怎么样藏在基督里面呢？就15章第7节所说的，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关键，叫做说我们呢常常在基督里面的啊，就是神的话要常常在我的里面。如果你再读到后面保罗书信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哈，三章十六节他说，我们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里面。当我们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里面呢，因此呢我们就结出生命的果子哈，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我们就可以常常的感谢歌颂赞美主啊。这就是啊，从15章约翰福音15章第7节跟哥罗西书3章16节的一个关系哈。他说当神的话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我们是按照神的话神的心意在祷告的。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在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所祈求的神就应许啊，神就应许，因为要叫父因子的名来得着荣耀。所以呢他说15章8节，当你们多结果子，当你们被神的道修剪多结果子呢，你就可以得着荣耀，就是我的门徒了。或许你在问说我们结的果子像什么样呢，那我就建议你去读加拉太书的第5章，讲到圣灵九果，我们要结出那些个性上美德的果子哈，那是在加拉太书的第5章22节23节啊。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都是讲到我们这个人的品格跟我们的个性啊。所以我们里面有这种品格个性，我们就活出神所喜悦的一个美德的品格。所以呢在这里面15章第9节他就会讲到说什么，他就是说我爱你们，又在重复的在讲这件事情。但是我们抓住一个重点，就是15章11节神要给我们过的是一个喜乐充足的人生啊。就像我们在读这个，同样也是使徒约翰写的约翰一书啊，在约翰一书说，我把这些与神在光明中相交的事情告诉你们，是为了叫你们喜乐充足。所以呢神给我们的生命是丰盛的生命，是期望我们过一个喜乐充足的生活。我们有喜乐充足的生活，是我们像枝子结在葡萄树一样，多结生命的果子，结出圣灵九果，有那样子的一个样式。而有这样子一个样式，是里面我里面有神的恩典，长出爱来，因此呢我有这个爱的动力呢来遵守神的命令。所以他就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啊，就藏在我的爱里。这是在15章的第10节。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呢，就藏在我的爱里。那这句话呢，就好像我遵守我父的命令，我就藏在圣父的爱里面。所以圣父跟圣子的爱呢，是在怎么样，在一个遵守命令的氛围里面。但是我们不要把遵守命令呢看成是一种好像有一种负面的意义，而是呢第一，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这样子的观念，就是我渴慕啊，我渴慕跟啊圣洁的神在一起，因此呢我自己就盼望我也是活出圣洁没有污秽的这个生命，没有这样子的行为跟想法。就是因为我渴慕的关系呢，我才会去做。如果呢我没有渴慕呢，我就不会去做。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建立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我们就觉得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方式哈，不会好像读到圣经就说，哦，这个太多限制太多规矩了，你要遵守神的话语这样子。所以在第15章就再一次的告诉我们，在神的爱里面我们就必然渴慕 来亲近神。渴慕亲近神的人就会照神所说的话去做，照神所说的话去做呢，那你就可以得着满足的喜乐。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耶稣说，我不再称你为仆人，我称你是朋友啊，称你是朋友。所以这里面呢就建立了这样一个观念，然后到了最后啊，到了最后呢啊，他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在15章的26节跟27节，他说，我要从父那里差圣灵保惠师来，他来是真理的圣灵，是要为我做见证，要为耶稣做见证。他说，你们也要做见证，就是从起头与我同在，也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章第一章第八节所说的，你们要去做见证，从这个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到地极，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为耶稣做见证，就是圣灵来要做见证，我们信主的人要做见证。那圣灵怎么样做见证呢？也就是在等一下下一周我们讲到第16章的一个主要的重点，就是圣灵来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个经文，我们就是留到下一个星期二呢，我们就会讲到这个重点。那么在过去的这个星期一，也就是昨天呢这个读经指引里面呢有稍微说明了一下，希望你回去看一下，多了解一下。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读经指引读经分享是从约翰福音呢11章讲到15章，内容非常的丰富盼望弟兄姐妹多多的思想。我们做跟随耶稣门徒的人我们里面有个动力的，这个动力是从恩典出来长出来的爱，所以我们有超越的爱，我们才能够胜过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不喜欢过去那种犯罪的事情，犯罪的心思意念的想法，因为我们渴慕要来亲近神，渴慕那个圣洁的神，我们才会把旧的丢掉，我们希望活出新的生命。我们来做祷告。恩主，谢谢你，那我们今天再一次借着这一个小时的圣经分享，我们再一次的把自己深深的扎根在主你的话语里面，因为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呢，是供应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养分。我们这个有这个养分呢，我们才能够活出新人生命的样式，我们才能够结出这种圣灵酒果，这种美好的这个生命的果子。这个是给人家看见，跟随耶稣是要过一个喜乐充足的人生，是要过一个丰盛的生命，是要追求过一个有美德有良善的新的生命。那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子的渴慕的心智，所以我们愿意在主的话语里面扎根，真的是祷告祈求，让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神的话语里面牢牢的扎根生根建造，长出我们神所喜悦的生命样式。谢谢恩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OK，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